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
耶和华说，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哦，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哀求，我有麻烦了，我们掉进陷阱里去了。但是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换句话说呢，神要我们有祷告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要开始行动。这就是神说的，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前进，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有时候我们战胜了某个凶猛的仇敌之后，神会呼召我们立刻与另一个更可怕的仇敌征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能确定要不要立刻行动，还是在主面前安静下来？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通过摩西的经历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这种情况。好，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再次查考他的话语了。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交通，谈一谈信仰上的见证。今天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然后呢继续来看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由于时间所限，上次所读过的部分经文我就略过不再读了。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一和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神并没杀死以色列中凡投生的，而埃及所有投生的都被杀了。投生的不仅是小孩，连牲畜全都是神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了有关买赎投生的律法。第三到第十四节主要是指出，神声称所有投生的儿子或雄性动物都是属他的，如果要留下就必须把他们买赎回来。投生孩子是属神的，你得要向耶和华献祭，把孩子买赎回来。当孩子问你说，这是为什么呀？那你就要告诉他，耶和华神怎么样带你们离开埃及，并且用他大能的手杀死投生的等等。十五和十六节里提到，神吩咐他们，投生的都是献给神的祭物，如果无法献上一匹驴子，你可以保留那匹驴子而献上一只羊，但是投生的呢，总是要献上给耶和华。讲到额上的经文和手上的记号，今天正统的犹太人呢，在手腕上都绑着小盒子，在手臂上也会紧紧的系上写着经文的带子，在哭墙前面祷告。他们在前额上呢，也会缠着一个小皮盒子，盒子里放着神诫命的抄本，他们把神的诫命绑在手腕和额头上。绑在额头上的用意呢，是提醒自己要做合神心意的事。绑在手腕上的目的就是提醒自己要用手去服侍耶和华。所以呢，这就意味着用我的手去服侍啊，并且我的心思意念全都要放在神的律法上。我所行的事呢，也是合乎神的律法的。 那么17到19节讲到呢，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带着约瑟的骸骨出去的，以便将来呢把他安葬在应许之地。有趣的是，前往以色列最短的一条路线应该是沿着海岸线走的，直接经过非利士人的境地，只需要一个星期左右就能直接进入应许地。但是神知道他们对神的信心还不够坚强，万一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害怕了就会想回到埃及去。为了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敬靠神、体验神的大能，所以呢，他们必须有旷野的经历，这样呢，就能使他们在进入应许地面对仇敌的时候，能坚定地相信神会把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所以旷野的经历是要让他们知道，无论境况如何，神都能够充充足足地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而且呢，神也要垂听他们的祷告，满足他们的需要。第20到22节讲到，以色列民要日夜兼程，尽快要离开埃及。白天呢，有云柱在前面引导他们，晚上呢，夜空中有火柱光照他们，指引方向。他们可以在火柱的亮光中前进。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1到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使他强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领着他们转到对着巴利喜芬这道山脉的一个山谷中。在他们的另一边呢，是比哈西路，是另一道山脉。他们进入靠近红海边的谷中安营。在右边呢是一道山脉，左边呢是另一道山脉。红海呢就在眼前，后面呢是追上来的埃及军兵，他们被困在山谷中，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法老知道以色列人走了，并且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也不清楚，落入陷阱里了。这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开始抱怨摩西，控诉他把他们带到这个山谷中，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确实是愚蠢。 以色列民呢就开始给摩西带来麻烦。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埃及呢？啊，我们不是跟你说过吗？你不要搅扰我们吗？我们宁愿呢服侍埃及人，这总比死在旷野好啊。出埃及记第14章呢13到15节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向他们保证，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定会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呢，他就开始向神呼求。耶和华说，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哦，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要哀求啊，我有麻烦啊，我们掉进陷阱里去了。但是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换句话说，前进有时，行动有时，该起身站立，开始行动，该行动了。当然神要我们祷告，但是呢，我们也要开始行动。这就是神说的，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前进，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第5到19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现在的耶和华把在前面带路的云柱移到百姓的后面，让他停留下来。这呢，使得埃及人陷在浓雾中，他们呢，伸手不见五指，不知道那些以色列民的营中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呢，仍然有火柱的亮光，可以看见前面所发生的事。神就用大东风把红海吹开，又把海水在两边呢聚拢起来。东风吹干了海床，于是呢，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也许你会说，哎呀，我不相信，不会这样。那我呢，为你而感到可惜。你的神到底有多大呀？我对那些找借口来拒绝神的人呢，总是感到遗憾的。他们说，哎呀，红海呀，其实是个芦苇海，海水是非常浅的，水深呢只不过半米左右，许多时候呢强风就能够把海水吹开，有些地方呢水深还不到一米，或者最多一米而已，你呢实际上是能够涉水过去的，所以呢那是个芦苇海，很浅的沼泽地带，他们其实能够涉水过去。他们说的意思呢，这并不是一个神迹，神呢并没有像他所说的把水在两边聚拢起来，他们所越过去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浅浅的沼泽湖。哇，多么奇妙的神迹啊，神呢竟然能够把整个埃及军队都淹没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浅浅的沼泽湖里。无论如何，你总要在这个故事中遇到神迹的，你是无法避免这个神迹，神迹确实是发生了。 我呢宁可相信圣经所记载的，相信神所说的。我的神是够大的，我绝对相信神的权柄和大能。我告诉过你，神要教导他们信靠他。但是呢，神要教导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能在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为他们开出一条路。现在呢，让咱们回顾一下这件事。毫无疑问的，他们被陷在陷阱中了。为什么他们会在陷阱中呢？因为神带他们进去的。神对摩西说，好，从这里呢转到比哈西路去。是神领着摩西，要他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那个陷阱。神是故意带他们掉进陷阱里，为了要彰显他的大能，救他们脱离陷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解救他们出来。神呢能够在人的尽头开出一条出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次神带领我们到了不可能的境况中，我们就在那里左看右看呐、我们只看到两边都是高山，敌人呢又从后面追上来了。我们说啊，我有祸了，我宁可留在这里，我当牛当马，总比死在旷野这里好啊。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完全束手无策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哎呀，完全绝望了。我们觉得神带领我们的这个到了这个彻底绝望如此凄凉的光景之中，其实呢，神是要给我们显明我们从不知道的事，让我们明白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他能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我看不见出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我更不知道该转到哪里去，我被围困了，前途是黑暗的，后面还有敌人，左右两边都是高山，前面就是红海。嘿，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啊，也要往上看。当你觉得前景不可能的时候，你就试着往上看。神既然已经把他们带入了陷阱，那么神就一定会带他们出来。神会把这前面带领他们的云柱移到了后面，使埃及人呢迷失在大雾之中。同时呢，神也在行奇事，他使红海分开，整个晚上用火柱引导以色列人渡过了红海。在他们从红海中走过的时候，神为他们在两边造出了水墙，神在没有路的地方为他们开出了一条路。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14章22到31节。圣经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他们开始陷在沼泽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 推翻在海中，水就流回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呢，现在呢，神开始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神开始在他们身上工作，使他们可以预备好以进入应许之地。神会在耶稣基督里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荣耀的得胜生命，但是在神的带领中，通常会先带着我们经过一条旷野之路，这是为了要磨练和教导我们如何去信靠他。如果我们要去攻克和得到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土地，那么信心的功课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去得到这土地，其实呢是在于对神是否有信心。神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但你们要进去得这地，要将你们的脚踏上那里，你们要去夺取它。神已经给予我们极为丰盛和珍贵的应许，你只要靠着信心去得取就可以了。作为神的儿女，你要必须进去去领取神已经承诺要赐给你的应许。而且呢，神也在教导我们相信和信靠他的功课。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的目的就是使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现在他们的信心开始增长了。所以摩西在这里以一首诗歌来颂赞神。第十五章呢，其实是摩西对于神为他们的救助和得胜所做的颂赞之歌。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
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毫无出路的困境，但要记住，我们在主里总是有盼望的。神不但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还要指示我们怎样靠着他摧毁那些追赶我们的仇敌。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我们所面对的艰难处境似乎没完没了，但许多时候这些难处正是要让我们经过考验而得着将来的荣耀。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这方面的道理，请不要错过下次的节目，也欢迎您来信分享收听心得。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神的带领实在是奇妙，因为神绝对不会带你到一个他不想带你去的地方，他呢，会为你开出路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山穷水尽之处，神总会为你开出路的。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就紧紧地依靠在救主的身边，用信心来行走永生之路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